《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在公元三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巴比拉的基督徒在安条克殉道，然后就葬在那里。353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副手加卢斯生活在安条克，他将巴比拉的遗体从安条克转移到了9000米之外的达芙尼。在这里，他为巴比拉专门建造了一座陵墓，此处便成为基督徒崇拜的中心。362年，当时的皇帝加鲁斯的弟弟尤利安对安条克的不虔诚深感震惊，指责该城忽视了阿波罗的节日。他决定在达芙尼重建阿波罗的神庙和雕像，试图恢复阿波罗神域，疏浚那里早已干涸的圣泉。但是泉水依然没有恢复流淌。当他得知这是因为巴比拉的遗体造成的污染时，他让人将其运回安条克原来的埋葬地点。然而遗体刚进入该城，神庙的屋顶就神秘起火，烧毁了古老的阿波罗雕像。尤利安勃然大怒，由于法庭没能找出元凶，他对基督徒进行集体惩罚，关闭了他们主要的教堂，并没收其财物。整个事件引起了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同为安条克本地居民，异教徒里巴尼乌斯和基督徒约翰·屈梭多摩对此事的观点大异其趣。事后不久，对于神庙的破坏以及这对于传统宗教的可怕后果，里巴尼乌斯写了挽歌般的哀悼词。20年后，约翰·屈梭多摩认为神庙被焚毁是神灵对尤利安及其亲异教政策的惩罚。他还讲述了巴比拉在达芙尼的出现改善了当地的道德风气，荒淫堕落的人变得收敛起来，就像在老师的注视之下一样。巴比拉和达芙尼的事例很好地表明了有关宗教纪念场所的冲突，那也是强调不同的过去而引发的冲突。对于公元四世纪宗教上的变化、调整以及冲突，应该从希腊和罗马宗教与基督教之间主要差异的角度来看待。希腊和罗马的宗教没有经文，也没有信众集会的教堂，神祇和祭司则男女皆有。基督教也曾经有过女殉教者和女先知，但是到了公元四世纪，却只有男性神职人员和主教了。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权力倾斜，使基督教与作为男性圣书宗教的犹太教不谋而合。对于此前100多年宗教和文化的变革，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基督徒的看法。站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世界的交叉点上，他提出了对古典时代和现代都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他的作品可能是此后1000年里西方最为重要的拉丁语文献。本章开头提到的鲁灵斯通的镶嵌画完成之后不久，年轻的奥古斯丁正在北非学习传统的教育课程。和几个世纪以来的学童一样，他受教于语法学家，并且喜爱阅读维吉尔的作品。他为狄多的死悲伤哭泣，他第一次出名是因为在校时的一篇演讲，内容是极度的朱诺看着埃涅阿斯离开迦太基前往意大利半岛时的心情。他接着学习了修辞学，并且很快就脱颖而出，先是在迦太基和罗马教授修辞学，后来于384年成为梅迪奥拉努的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对于拉丁文和标准课程的掌握显然是非比寻常的，即使对于最有才能的人来说，这些知识也不容易掌握。在米兰生活两年之后，奥古斯丁发现意大利人仍旧会嘲笑他的非洲口音。公元五世纪早期，北非一些偏远的城镇仍旧以讲迦太基语为主。在修辞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后，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 公元391年，他在西波被按立为神父，并在公元395年成为主教。作为主教，他的修辞技巧依然十分重要，他的拉丁语布道开始出名，这就是为什么有几百篇这样的布道流传了下来。不少布道文直到最近才在图书馆中被发现，在1981年到2009年之间才首次印刷出版。他的很多布道都是对已有的信众讲解教义或仪式。最近发现的两篇布道发表于纪念非洲殉道者居普良、佩尔佩图阿和菲利西塔斯的节日上。在奥古斯丁看来，后面这两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不仅仅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妻子，就佩尔佩图阿而言，还是作为母亲，他们的这些角色堪称众人的典范。奥古斯丁谈到佩尔佩图阿关于一位埃及黑人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他最终战胜了恶魔。尽管佩尔佩图阿和菲利斯塔斯有身为女性的弱点，但他们都取得了胜利。有些布道谈论的是基督教会需要统一的问题，这些是在皇帝颁布法令试图压制长期分裂的教会后发表的。还有些布道是为了吸引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奥古斯丁有时会离开西波，到突尼斯北部和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地区去传道。在他所到的那些区域，基督教刚刚传播到那里。当他在提格尼卡传道时，奥古斯丁发现所有会众的父母亲都是异教徒。在别处，他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转化那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并且这些异教徒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难转化。在波塞斯，他曾两次向会众道，其中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可能是特别邀请的。这些异教徒认为，人的灵魂需要通过异教仪式达到净化，这种仪式能够安抚传统神灵，让升天成为可能。他们把基督和殉道者当作中介，在他们的日历中，基督和殉道者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对此，基督徒又怎么能反对呢？奥古斯丁回应道，异教哲学家关于灵魂的观点需要被修正，因为他们所说的灵魂少了些神性，并且他们的进化行为依赖于人类的骄傲。在其他的布道中，他不得不面对那些认为异教是通向上帝的另外一条可接受的渠道的基督徒。这是一些异教徒为罗马的异教信仰辩护时形成的论点，但是奥古斯丁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些的。通往真正的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基督教会。公元397年，在他成为主教两年后，奥古斯丁决定写一本概括他信仰之路的心灵自传。忏悔录的内容十分现代化，至今依然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书中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一直讲到他改信基督教，最后以他的母亲莫妮卡在387年的逝世结尾。当时他们正在等着回家。书中还追溯了他多次转向的过程。读了西塞罗的一部作品之后，他转向了哲学，然后他又转向了摩尼教。这个宗教部分受到了波斯思想的启发，认为善与恶之间永远在斗争。戴克里先曾试图扑灭这种宗教。最后，他转向了基督教，而他相信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但是1-9卷的事件讲述之后，在第10卷，他阐述了其独创的记忆理论。前面的几卷讲述了他对过去生活中的过失的记忆，以及他是怎样一步步靠近上帝的。但是这部作品的旨归是引导读者也踏上通往上帝的道路。一个人怎样才能寻求普通感知之外的上帝，并获得人生的幸福呢？奥古斯丁认为是通过回忆他所失去的东西来做到这一点的。对上帝的记忆就像是对喜悦的记忆，在亚当以及人类的堕落之前，人类是知道这种喜悦的。奥古斯丁的记忆理论把他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联系到了一起，作为知识和理解的先决条件，记忆 解释了他的过去，揭示了他的完整身份，并且是神与他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记忆的全部意义只有放在宗教的背景之下才能被理解。这个观点对于奥古斯丁对文化记忆的处理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写作忏悔录的同时，奥古斯丁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古典教育。年轻时的奥古斯丁可能为狄多哭泣过，但他在忏悔录中指出，他被热情蒙蔽了双眼，无法看到自己真实的属灵状况。因此，他对维吉尔的态度很矛盾。尽管他对维吉尔的作品熟稔于心，并认为其拉丁语比已有的拉丁语圣经好很多，在《论基督教教义》这本书中，他详细讨论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圣经是最重要的。和其他书本一样，它也很复杂，阅读时需要熟练的解析技巧，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权威解释。理解它也需要拥有希伯来语以及近东历史的广博知识，而这是仅仅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所不具备的。但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只有圣经才值得学习，也不认为圣经之外的教育对于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来说没有必要。相反，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的延伸，即使异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其献祭活动是人类和恶魔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并不是基督教的威胁，和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中暗示的观点相反，维吉尔对于献祭活动的描述并没有激起异教徒的宗教情感，基督徒对此也无需恐惧。异教神灵不过是传统的形态，他们由人类所创造，适应了人类社会的需要，我们的人生中离不开他们，因此可以为基督徒所用。这样一来，维吉尔的作品和其他拉丁语经典一下子就不再具有威胁性，因此在基督教时代仍可以继续充当欧洲教育的基础。奥古斯丁也开始思考罗马和罗马帝国以及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他本可能像拔摩岛的圣约翰一样将罗马视为巴比伦的淫妇，或者也可能像尤西比乌那样把帝国当作神意的杰作，把皇帝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事实上他都没有。在公元410年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时，他已经对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这一圣经主题产生了兴趣。历史的讽刺之一是，奥古斯丁可以在安稳的北非观察罗马和意大利半岛的麻烦，这里看起来远离入侵。而另一个讽刺则是，源自波兰的旺达尔人一路打到高卢和伊比利亚半岛，在429年侵入北非，并在439年征服了迦太基。公元410年到411年，奥古斯丁围绕罗马的陷落进行了四次布道，但是他面对的听众是来自罗马的流亡者，他们很难对付，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却忠诚于古典文化。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摇摆不定者，奥古斯丁写作了《上帝之城》。423年到425年，这本书的几部分陆续面世。除了叙事性的历史和法典之外，《上帝之城》是以拉丁语写成的最长的论说文。这部作品结构复杂，在奥古斯丁随书寄给异教徒朋友菲尔摩斯的信中，他对这本书的结构进行了总结。前五卷是为了反对那些认为崇拜神灵能带来此生幸福的人而写的，接下来的五卷是针对那些相信这样的崇拜能带来来生幸福的人而写的，后面三部分各由四卷组成，分别探讨了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终结。这个论题使得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化和历史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在第一部分，为了否定异教崇拜可以带来此生的幸福，他详细地描写了基督降临之前罗马的弊病。神灵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让特洛伊毁灭，他们没有惩罚罗慕路斯对他的兄弟雷姆斯的谋杀。在国王的统治之下， 虽然以那么多人的流血为代价，罗马的权力欲望却只让罗马的边界从罗马城向外扩张了20罗马里，几乎无法和同时代北非的城市相提并论。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陷落之后那段时期，奥古斯丁强调了从格拉古兄弟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暴力，以及米特拉达蒂对亚洲的罗马人的屠杀。这一切的灾难都发生在罗马崇拜异教神灵的时候。随后奥古斯丁承认一些古罗马人是拥有美德的，如尤利乌斯凯撒，当时的异教徒都很坚持这一点，但是他指出他们的美德无法控制道德腐败的力量，与圣徒的美德相比，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美德。上帝之城的下半部分探讨两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和终结。根据圣经的讲述，他概述了从创世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人类历史。然后这本书转而勾勒和上帝之城相对的人类之城直到基督降临的历史，先后将亚述人和罗马人当作人类之城的主要例子。奥古斯丁采用了优西比乌所建立的时间框架，而这一框架是他从耶柔米的拉丁语译文中了解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框架把其他文明都与圣经的叙事线索联系起来。因此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对虚假神奇的崇拜才被引入希腊。关于欧罗巴被从腓尼基掠到克里特岛的故事，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当时的异教徒认为他是被一位克里特国王掠走的，而宙斯和公牛的故事只是一个民间预言。正如优西比乌所做的那样，奥古斯丁认为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半岛时，雅典的国王是莫涅斯托斯，西西安的国王是波里菲特斯，亚述的国王是坦塔内斯，以色列的士师是拉布顿。对这两个城市平行历史一丝不苟的写作，以基督的降临和基督教会的诞生结尾。此时两个城市混合到一起，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再次被分开。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完全是另一个人类机构，在原则上其他的国家可以取而代之。至于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将是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二卷罗马帝国的遗产的主题。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古典古代对过去的记忆，当然这样的记忆不是自古就有的，就像我们在探讨青铜时代对于过去的记忆时所看到的那样。但是从公元前第1000年初期开始，两套主要的记忆变得重要起来。首先是在希腊人那里，然后是在罗马人那里。占主导地位的记忆把各种不同的现实和特洛伊战争以及更早的时期联系起来。由于希腊世界外围的民族试图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他们将他们的过去与遥远的希腊过去联系起来。埃涅阿斯离开熊熊燃烧的特洛伊，经过迦太基来到意大利半岛。对于整个罗马世界的人来说，他的旅途反复成为参照点。从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开始的对罗马崛起的叙述，构成了传给基督教欧洲的一套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奥古斯丁那里，罗马是主要的地上之城。另外一套记忆是以色列人的记忆，在公元前6世纪，由于被掳至巴比伦的经历，这套记忆得到强化。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这些记忆定义了他们的身份，而他们之所以会对罗马的统治发起反叛，部分也是因为这些记忆。这些记忆一直是犹太人所特有的，直到其部分被基督徒采纳，并构成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的一部分。在古代世界，记忆可以对民族进行定义，可以让他们团结起来，也可以导致他们之间的分裂，但是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语言是关键，希腊语成了地中海东部的主要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基督教文本，包括新约在内，不是用耶稣的母语阿拉米语，而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同样， 拉丁语成为地中海西部的主要语言。在帝国早期，罗马精英以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自豪，但这种双语能力仅限于精英阶层，也不持久。基督教的文本很早就被翻译成拉丁语，甚至像奥古斯丁那样受过很高层次教育的人也没有掌握希腊语。在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帝国首次分为东西两部分，到公元四世纪末则彻底分裂。这一分裂就是两种语言之间根深蒂固的分裂的结果。在东部，直到公元七世纪，帝国政府一直掌握着支配权，城市欣欣向荣，萨珊王朝依然是东部的威胁。在七世纪初，他们成功控制了帝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尽管后来又被驱赶回去。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萨珊王朝被阿拉伯部落联盟消灭。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的领袖，从622年开始，直到他于632年去世。阿拉伯人势力的迅速崛起，标志着近东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囊括了发生在东部的这些变化。从640年左右开始，阿拉伯开始控制耶路撒冷。在穆罕默德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72年后，相当于公元691年至692年，新的沃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下令修建了这座清真寺，以此宣告将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非凡的建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真寺，因为它不是为礼拜而设计的，其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圣殿山一块暴露基岩的八角形外壳。布迪格拉的朝圣者所说的犹太人哀悼圣殿被毁的圣石就是这块石头。最晚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犹太人就相信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起来并差点将其献祭的事情就发生在这座山上。这座建筑主导着耶路撒冷的天际线，象征着耶路撒冷新的统治者。但是它对穆斯林也有特殊的意义，从一开始他们就承认耶路撒冷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地点。根据早期的传说，穆罕默德有一天夜里乘飞马从麦加旅行到了耶路撒冷，在这块岩石上，天使吉卜利勒告诉他，这是真主在创世之后飞升天界的地方，这里还留有他的脚印，这里也将是最后审判的地方。由于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地位，整个城市对于世界的开始和结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只是在后来的传说中，这块岩石才成了穆罕默德本人夜游耶路撒冷时升天凝视宇宙的地方，而这里留下的是他本人的足迹。这种传说始于11世纪，但时至今日仍一再被重复。在圆顶清真寺内部八边形拱廊的内外两侧，有两个巨大的镶嵌文本，长达240米，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91年至692年，它们几乎是可以确定时代的最早的穆斯林文本。两个文本都是古兰经的经文摘取和组合，以彰显这个新宗教的伟大。拱廊内部的文本写道，以仁慈的真主之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句话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异教的多神信仰，更是针对基督教。弥赛亚玛利亚之子耶稣只是真主的使者，他把他的话传给玛利亚，从他传来的灵，所以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不要说三位。耶稣被当作真主的使者受到尊重，他出生、死亡和复活的日子也受到尊重，但上帝是不应该有儿子的。这些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论断。圆顶清真寺表明，古兰经中早期民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早期传说是如何被改编并融入伊斯兰教的，但也表明伊斯兰教的说法是非常新颖的。在西部，帝国统治的分崩离析从公元425年就已经开始了。不列颠已经失去，旺达尔人即将征服北非， 高卢和伊比利亚有些地区将很快被罗马的蛮族盟友所控制。当路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在417年从罗马航行返回故乡高卢时，他写了一首诗赞美罗马的伟大，并祝贺将军君士坦提乌斯击败伊比利亚的哥特人。路提里乌斯是异教徒，他提到多亏了罗马的神庙，他才距离天堂并不遥远。他承认罗马民族有两个源头，分别是维纳斯和马尔斯，前者是埃尼阿斯之子的母亲，后者是罗慕路斯后人的父亲。当他沿着意大利的西海岸航行时，路提里乌斯欣喜地提到异教的仪式依然在继续，并猛烈抨击修道士和犹太教徒。他有点伤感地注意到了所经之处的变化和没落，如皮尔吉或荒凉的科萨那些古老的无人防守的遗迹和破败的城墙。但是遥远的过去依然是一个牢固的参照点。在他曾经在皇宫里服务过的比萨，他动情地回忆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作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发源地埃利斯的一个殖民地，比萨在埃尼阿斯从特洛伊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路提里乌斯仍然认为自己离开了中心，回到了外围的故乡，也就是说，他仍然认为自己生活在古典欧洲的历史所涵盖的世界。事实上，他正处在新世界的边缘，在这里外围正在凭着自身的实力成为权力的中心。到了公元五世纪，高卢要比罗马强大得多。在这个新世界中，对于过去的看法在西部的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在高卢南部有一个偏僻的修道院，是由齐扬伯爵于804年建造的，现在被称为圣齐扬·勒德塞尔。在从高卢去对阿拉伯人的战役中，他获得了显赫的荣耀，但他决定隐退成为修道士。他的表弟查理曼皇帝把当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一部分赠送给了这个修道院。在12世纪或13世纪，在对齐扬的崇拜正在形成的时候，一个4世纪的基督教石棺被重启，以保存齐扬的遗体，还有一个6世纪或7世纪的石棺也被重新利用，用来保存他的姐妹阿尔巴纳和贝特拉纳的遗体。此外，在教堂大门的正面还树立了他们的罗马式半身像。尽管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地区依然将自己与罗马的过去联系起来。在不列颠情况却很不同，和高卢相比，这里的罗马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加有限。把不列颠人的源头追溯到特洛伊人的说法的确存在，但是罗马统治还没结束，城市就已经在崩溃了。到了公元八世纪，一位用古英语写作的诗人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虽然命运将其摧毁，壁垒依然雄伟，楼台瓦解，只剩下残垣断壁，屋顶塌陷，高塔倒地，历经风吹雨打，岁月侵蚀，毁泥剥落，栅门破败，天花板早已裂开，擅长圆形建筑的能工巧匠用铁箍连接起房梁，公共大厅宽敞明亮，只因有高高的山墙，浴室众多，到处欢声笑语，宴会厅里充满人间欢愉。命运无情，横遭变故，瘟疫流行，四处屠戮，勇士已去兮，演武厅被弃，城市成废墟，无人来修葺，各厅皆空，毫无人迹，砖瓦脱落，轰然倒地，摇曳当年群雄聚首，金光闪闪，威风凌厉，畅饮美酒，身着甲胄，奇宝珍玩，金玉满堂，石头建筑依然耸立，温泉之水还在流淌，泉水流过灰色的石头，进入圆形的水池，进入下面的浴场。